弟兄姐妹平安。那今天的经文哈，在这儿，这是在马可福音。那马可福音是告诉我们耶稣到底是谁，我们怎么跟从他。那大家如果要记得的话哈，我们上一次讲的时候是讲耶稣来呼召每个人，就按照我们每个人的名字来呼召我们，让我们来跟随他。那这是接下来的发生的一件事情。那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好吗？来，到了加百农，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，众人都很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文士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，他喊叫说，拉撒勒人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者。耶稣责备他说，诸神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污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，大声喊叫就出来了。众人都惊讶，以致彼此对问说，这是什么事呢？这个是新道理啊，他用权柄吩咐污鬼，连污鬼也听从了他。耶稣的名，如果你第一次来教会，或者是你刚刚归主不久，你读这段经文以后啊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觉得好陌生，好奇怪，你心中充满着怀疑，而且呢也充满着好奇。你说有鬼吗？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，对吗？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说神的存在是明明可知的，只要你静下心来，你仰望天空，在俯视你自己的良知，你就知道有一位神。所以圣经上说神的存在是明明可知的，那魔鬼的存在是不是明明可知的呢？大家说是不是？不是。为什么？因为魔鬼往往化妆成光明的天使，你辨不出。所以魔鬼的存在不是明明可知的，但是是明明可辨的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留心，你考察，用神的话语去考察，你就知道在这个世界有个黑暗的权势，他邪恶，绝对的邪恶，他运行在人类历史当中，也运行在人的心灵深处，但是人往往意识不到。耶稣给我们一个教导，他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魔鬼的作为。他在讲到魔鬼的时候，讲到一种邪恶的灵的时候，看不见的，摸不着，它不是一种物质，它是一种灵，是一种 spirit。他说这个灵啊有两个特征，一个呢是杀人，第二个呢是欺骗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邪恶的东西啊，它在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？它阻挡上帝，毁坏上帝的创造，包括毁坏上帝所创造的人。他用的手段是暴力，是杀人，是战争，是仇恨。而欺骗呢，谎言呢，就是蒙你，骗你，让你觉得这是个伟大的教导，伟大的理论，让你心血沸腾。那说我们看看，根据主耶稣所给我们的教导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哈。我举几个例子你大家听一听。这个世界很多时候好像在发疯一样，你看看第一次世界大战，你知道死亡多少人吗？2000万。第一次世界大战了，死了这么多人，我们该学点功课吧？没有，过了不久的时间，第二次世界爆发，死了多少人？8500万。我们学会了吧？没有。在中国，大妖精3年饥荒，死亡差不多4500万；文化大革命差不多死亡200万；苏联大清洗的时候，大镇压的时候，死亡1200万。你说那是好多年前哦， 1994年在非洲卢旺达，这个小小的国家100天之内有80万人被屠杀。你们想想，为什么人心中，为什么人心中充满这么样的仇恨呢？这恨从哪儿来的呢？非要置对方于死地吗？有什么样的人在煽动这个仇恨，在利用这个仇恨呢？你从这个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等的方面去分析，但是圣经说你要更深一层，看到背后一个邪恶的力量，一个幽暗的东西在背后，让人充满着仇恨来彼此屠杀。那耶稣一讲，他说还有一个东西叫欺骗的东西，说谎的东西。我常常在跟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啊，我说你注意一下，不要说别的东西，举一个例子啊。60年代，上个世纪60年代，我们中间很多人是60年代走过来的人，你生在70年代可能不大清楚哈。那生活在60年代的人，经过60年代的人都知道，60年代的全世界啊，好像发疯了一样。在中国，是什么？文化大革命，要批什么？批斗什么？封资修。我们中间年轻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封资修，封就是中国的传统，资是什么？就是西方的文明，修呢？啊，苏联，对不对？要解构这个家庭，让儿子要斗老子，有没有这个事情？有吧？然后呢，用阶级仇恨来代替仁爱。那中国在发疯，那美国有没有发疯啊？也在发疯啊。美国60年代的性解放，要重新定义男女，重新定义性别，性别中心化。那非洲欧洲呢，也在发疯啊。非洲在法国1968年风暴席卷到意大利、德国，整个世界向左在倾斜，要批判否定整个西方的文化和文明，然后要鼓吹性的解放，整个世界好像发疯了一样。为什么会这种趋势，然后覆盖到蔓延到非洲、拉丁美洲，全球一起发疯，为了什么？而且你知道一件事情，今天我们在品尝的苦毒的果子，就是起源60年代那种灵、那种精神。今天比方说 cancel 文化、取消文化、性别中立等等这些东西，婚姻开始肢解，一切东西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我想那个时候是一个例子啊，它根很远。所以这是什么东西呢？为什么这个世界充满了这些东西？它的背后是什么？我刚才说了，你可以从精神啊，可以从社会、经济、文化、政治，但是背后有更深的东西，让你看到背后有一个杀人的、一个说谎的为特征的一个邪恶的东西，我们看不见，我们摸不着，却是真真实实存在的。启示录是一本奇妙的书，它里面有这样一段话：直到人类末日的时候，巴比伦它是一个象征，象征一种邪恶的一种 spirit， 一种灵。他说巴比伦，因为巴比伦列国都和他淫乱利禄的酒醉了。这个话语讲得非常的形象啊！如果你读启示录的话，在讲什么？他讲了三个特征，一个特征是淫乱，心灵里完全的、彻底的崩溃，家庭在崩裂，不知道什么是性别。第二个呢，烈怒，充满着愤怒，怒什么呢？他攻击传统和信仰。那醉酒呢？文化被麻痹，人们不知道什么是善恶和是非，人要界定什么善恶是非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什么？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一开始的时候魔鬼鼓动人做什么？让你成为神，对吗？对亚当、对夏娃讲，你要成为神。魔鬼干的这一切的事情都打成一个非常光明的旗号，让你成为神。那我这是讲到历史的层面， 让大家思想耶稣讲了有一种邪恶的看不见的一种势力在历史当中。那么在我们人的生活当中呢，其实我们华人对鬼一点不陌生呢，对吧？我们的语言当中有很多跟鬼相关的东西，对吗？什么鬼迷心窍啊，鬼使神差啊，鬼话连篇啊，鬼鬼祟祟，对吧？哎，有人说那个夜路走多了总会遇到鬼啊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到鬼，大家就哈哈一笑，当然还真有鬼吗？一方面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不信，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人非常的迷信啊。今天你发现在整个很多的年轻人甚至于很多受很好教育中间，他们相信的玄学啊、巫术啊，甚至有些祖先敬拜呀、什么占卜啊、塔罗啊、通灵啊、运势啊、灵异啊，相信有个运势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，现在时来运转到了，他相信这些东西啊。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哈，一个人说我什么都不信的时候，他几乎什么都信，迷信的很呢。他不认识真神，他一定会迷信。同样的一个道理，他不知道什么是真的魔鬼，他把好多东西当成是魔鬼，这样真正的魔鬼反而隐退了。所以今天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来帮助我们了解一件事情，为什么耶稣来世上的时候，有人读四福音书觉得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？耶稣到处赶鬼，那耶稣做了三件事，一个是传道，一个是医病，另外一个呢赶鬼。你说医病嘛我能理解，讲道嘛我也能理解，你说赶鬼这个东西不可思议，没有真神上帝来到这个世界，没有真光来到这个世界，黑暗是不能显明的。你不知道福音真理，你可以相信很多的鬼鬼神神的东西，但不是真神，也不是真实的魔鬼。耶稣为什么在世上的时候，你看他到处治病的时候还有魔鬼呢？但是你读圣经很奇妙的一件事情，为什么新旧约里头没有鬼附身的事情，没有赶鬼的事情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旧约里头很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到耶稣那个时候突然就爆发出来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的儿子是真光，是真理，来到这个世界，他的国度来到这个世界，他真光一到，黑暗就显明了，真理一到，欺骗就显明了，他所到之处无鬼没有藏身之地。所以你看到到处耶稣看来的时候，好多都是无鬼显明出来，对吗？所以今天呢，我要跟弟兄姐妹啊来讲的这个经文就是这样一件事情。我请弟兄姐妹在明白这个经文之前呢，你了解一件事情。耶稣说 follow me， 来跟从我。可是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根据马可福音，第一件事情是带领门徒到会堂去敬拜，到会堂去敬拜。会堂是什么？你们现在到很多的，我们这个附近还有很多叫 synagogue， 就是犹太人聚在一起敬拜神的地方，对吗？那就是一个圣洁的场所，祷告、礼拜，那是一个很圣洁的地方。那耶稣带领门徒第一件事情，请大家注意哈，耶稣带着门徒一起到了会堂，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？一个被鬼所附的人，一种邪恶的灵，圣经称为污鬼，就不干净的 unclean spirit， 附着了一个人。那这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，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会堂是敬拜的地方，是一个圣洁的场所，一般的这个不洁净的人是不能进入教的会堂的，根据犹太人的习俗。那这个人既然是进入会堂，住在会堂的里头，说明什么？是洁净的。那现在带来一个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为什么在会堂里头还有鬼附身的？马上有人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心中很恐惧，然后你不明白真理，就是哇住在会堂里头，其实我们住在礼拜堂里头，对不对？在礼拜堂里还有被鬼附着，那还得了吗？那有些人读圣经的时候心中有点恐惧哈，有些人怀疑，有些人恐惧。 那我今天来到教会当中，我们都是很体面的人，穿得很干净，会被鬼附吗？那这是第一个问题。门徒跟耶稣一起来经历，耶稣训练门徒不是在教室的里头，带他们进入一个属灵征战的战场，让他们亲身经历到邪恶势力的存在。但现在一个问题，我首先把这个问题解决，基督徒会被鬼附吗？当时一个人是住在会堂的里头，就像我们今天住在教会的里头，会吗？大家认为会的举个手。我不少啊，不少啊，啊啊！我们可能不意识到什么叫巫鬼啊，被巫鬼所附的人，就是巫鬼完全的控制一个邪恶的灵，完全控制了一个人，他失去了正常的理智，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力，失去了正常的情感，这个人不大像人了，很可怕。那基督徒也能被鬼附吗？请大家注意这个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。我请弟兄姐妹记住这一件事情，如果耶稣基督真的住在你的里头，圣灵真的住在你的里头，你的身体，所谓你的身体就是你的整个 whole being， 就是你整个人，就是神的殿，神住在你的里头，神的灵住在你的里头，神的国度在你的里头，耶稣基督是你的王，在掌管你的生命。你觉得魔鬼可以跟耶稣同住吗？会不会？绝对不会。就是大家放心啊，如果你真的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魔鬼他不能附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上，但是魔鬼会影响人。有一次彼得是耶稣基督的大门徒，彼得有一次基督说我要到耶路撒冷去受死，钉在十字架，三日以后复活。当时彼得怎么说啊？主啊，千万不可啊！哎，不行啊，拉住他。耶稣有没有感激彼得？没有。耶稣怎么说？撒旦，跟我后边去吧。下面一句话是什么？你体贴什么？人的意思，对不对？不体贴神的意思。是讲什么？魔鬼不能附在一个圣徒的身上，因为你的心已经属于基督，基督在你里头掌权，充满你的心。魔鬼不能控制你，但是魔鬼可以影响你。彼得就是一例。彼得当时心中想的是什么？彼得有私心啊，彼得有野心啊，彼得有肉体出来的一个欲望啊，很自然的。耶稣啊，你说你的国度要来到这个世界，你的国度一定是军事国度，一定是政治国度，那我跟从你，将来你德国的时候，我的好处是大大的呀，对不对？那我至少有一官半职吧。现在你说你上十字架去死， no no no， 千万不要去，千万不要去。这是人的意思，你把自己肉体的欲望、肉体的野心强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你说耶稣基督是王，可是你自己的意思跟王的意思不对齐、不一致，这就被魔鬼所利用了。魔鬼没有附着彼得，彼得没有被鬼附身，但是魔鬼可以诱惑、影响彼得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，你不要怕，心中有基督，心中有圣灵，你的整个人就是神的殿，住在你的里头。但是魔鬼可以影响你，他通过什么来影响你？他通过很多的事情来影响你。比方说你好一口，一喝酒醉，这就可能成为一个破口，他来影响你。你贪财，他可能可以用这个破口来攻击你。如果你赌博贪赌，他用这个来攻击你。如果你心中有苦毒，他用苦毒来攻击你，他可以来影响你。所以第一点我们要记一点，基督徒要学会抵挡魔鬼，因为你要向往跟随基督。所以第一点我们要知道的，在会堂里头的这个人外面很体面，可是内心怎么样？没有神的道在他的里头，他里面是个空的。在当时来说，人人都要去会堂，如果他心里变得非常的干枯，里面充满了各种黑暗，他向魔鬼敞开，魔鬼就进去了，控制了这个人。这是第一点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魔鬼不能附在 一个基督徒的身上，但是魔鬼会影响一个人。所以基督徒要过一个警醒的生活，不要让这个邪恶的东西来控制你。那第二点，你发现当耶稣在讲道的时候，众人非常的惊讶，说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人带着这样的权柄在讲道，这个权柄从哪儿来的？大家正在专注听到的时候，突然这个被鬼附的人跳起来了。我们中文你读经的时候，你上面说你看到那个经文的时候，你读不出来哈。去了希腊文你的时候，耶稣在讲的时候，突然这个人跳起来了，他喊叫起来，他喊叫什么？他说：“拉撒勒人耶稣啊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？”他打断耶稣的讲道，大家都在敬拜，都在神的道在传讲，耶稣在那个地方，可是魔鬼跳起来打断耶稣的讲道，说：“拉撒勒人耶稣，我与你什么相干？”这话听起来是什么意思吗？这个邪恶的人就是说，这是我的地盘，这是我的区域，这是我的百姓，这是我的奴隶，我跟你有什么相关？他叫我们呢，这是他后面一大群黑暗的国度，看不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国度在背后，我跟你有什么相关？你知道当真理被宣讲的时候，就有一个事情会发生，一定会发生，有些人会惊讶，有些人会仇恨，有些人会反对，有些人会跳起来，邪灵住不住了。你知道邪灵为什么会喊叫吗？你看圣经的里头，有时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遇到同样的事情，也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使女，她是被黑暗的灵所附身的一个人，而且被人利用她来赚钱。圣经说这个人每天跟着保罗在呼喊，他喊什么呢？这些人是自告神的仆人，对你们说救人的道。有这话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不是免费的广告吗？对不对？如果我在一个地方讲到有个人喊，哎，这是自告神的仆人给你们讲得救的道啊，那个这不是个免费的广告，是好事情啊。可是保罗怎么反应的？一年多日喊叫，保罗心中厌烦，转身对鬼说：“我奉耶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。”那鬼就出来。保罗为什么这么做？当神的道被宣讲的时候，魔鬼住不住了，邪恶的灵住不住了，他一定有反应，他要打断你，要拦阻你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吗？魔鬼是不怕你，这个是一个宗教仪式是不怕的，你到一个地方去坐一坐他无所谓的，但是你来真的宣讲上帝的道，他一定会拦阻，一定会搅扰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真理来了，虚假就没有落脚的地方了，真光来了，黑暗就不能控制人心了。所以基督福音宣讲的地方，你会发现到很多势力在抵挡他。有的时候在教会当中你也感觉到一点点，对不对？你前一个人来听到很奇怪哦，他总会找很多的理由。有些人到了教会的门口他就不相信，哎呀我头晕我赶快走，有这种事情发生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你在祷告，一祷告他就是全身发抖，哎不行不行不能祷告。所以好多的东西在拦阻人，很多的人拦阻人。有的人很多人是常年受无神论的一种驯化，他心中一种强烈的一种反应，拒绝。当神的道被宣讲的时候，就会产生这些反应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魔鬼不希望他的诡计被击穿。没有真理，谎言就遍传天下了。没有真理，没有真光，黑暗就可以笼罩一切了。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说叫你们晓得真理，真理让你们怎么样？得以自由。这是魔鬼。所以魔鬼他为什么在喊叫？因为真理领导戳穿他的欺骗，魔鬼就绝望了。 今天有一股反上帝反基督的驴流在美国，美国的国庆日啊，当年美国是建立在一个基督福音的这个价值观的基础上，可是现在有人他想要完全的改道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没有真理，你活在一个世界，你就任他欺骗吧。感谢主，你在一个地方，你坐在那个地方，如果耶稣不进入这个会堂，耶稣不讲道，那个被鬼附的人一定会安安静静地坐在那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为什么会跳出来？因为真光来了，真理来了，坐不坐了。说今天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教会当中一定要宣讲神的道，你们传福音就是要宣讲神的道。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救人脱离黑暗的权势，进入爱子光明的国度，那魔鬼当然会反抗啊。一个人归主天上，天使都欢喜，那地狱里的灵呢？当然绝望嘛，他一定会反抗。所以求上帝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大胆地来宣讲上帝的道。那第三个我要讲一个啊，第三个魔鬼开始在喊叫的时候，他发现一个事情很有意思。他说啊，拉撒勒耶稣，我与你什么相干呢？你来灭我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者。这个蛮可怕的，你知道魔鬼知道很多事情啊。魔鬼能不能知道人的心呢？魔鬼知道耶稣是什么？他知道耶稣的人性，是拉撒勒人。他不单的知道耶稣的人性，他是拉撒勒人，他讲这话是话中有话。什么叫话中有话？拉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大家还记得这句话吗？哦，你是什么地方人？安徽人呢？安徽还能出什么好的？哎，那你听这句话你就知道话中有话，对不对？那魔鬼他知道，魔鬼有相当多的一个知识，他知道耶稣的人性，他是拉撒勒人，同时知道人们对拉撒勒人是有偏见的，他挑战耶稣。然后他说，我知道什么？我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完蛋，你来了就是宣告我们的末日到了，一定会有审判，魔鬼一定会被抛进硫磺湖湖。那第四个他知道什么？耶稣是上帝的至圣者， Holy One， 是一个至圣的那一位，是弥赛亚，是上帝的儿子。魔鬼知道啊。那现在有的人就开始想了，哎呀，魔鬼什么都知道。有一次有个姐妹，很可爱的姐妹说，哎，牧师我跟你讲啊，来来来，我跟你讲。我说讲什么？她说我们声音小一点，不能让魔鬼听见呢，听见呢我就完了。她好怕呀，因为魔鬼什么都知道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，魔鬼的确是知道，但是我问大家，魔鬼是全知的吗？会不会全知？圣经有这么一段话，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来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我耶和华是鉴测人心，试炼人肺腑的，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。我问大家一件事情，在座的有哪一位说我已经识透了人心？请你举个手。在座哪一位我已经识透了人心？有没有一位？我们中间有没有这一位？要有的话你了不起啊。人心非常的复杂，太复杂了，你活到100岁你也不能讲这句话，说我对人心100%的了解。你不知道人都有创造性的，把恶玩的各种各样的花样来表现出来。人心太复杂，没有一个人能了解人心灵深处的万万俱俱，没有人知道的。我们找人心邪恶，恶到什么程度不知道，就念睡在你床边的人，你能100%的了解他吗？ No。 如果你了解你的妻子90%，那已经相当不错了，对不对？如果到95%，那就更高级了。 很多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了解多少，我不敢乱说哈。那上帝，魔鬼知道不知道你？魔鬼知道你相当多的东西。上帝造了人，他当然知道你所有的一切嘛。所以上面一句话说：“我耶和华鉴察人心。”你人心所有的一切，上帝都知道。人看人，看外表；上帝看你的内心，他知道你人心里一切一切的弯曲，一切的计谋筹划。我打个比方说哈，如果我是一个木匠，这个椅子是我造的，它的用料、它的设计的方式、它的承受力，我都是我创造的。你说我知道不知道这个椅子？知道不知道？那我们在座的哪一位能知道这个椅子啊？只看表面，对不对？上帝创造了我们，当然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。但是魔鬼呢？他不知道。魔鬼能知道很多的东西，但是魔鬼不是无所不知。他怎么知道你？魔鬼活得比你长啊，比我活得久啊。他活了多少岁？不知道啊。我们现在有些人看电影看疯了，驱魔人、驱妖人，要活几千岁。那魔鬼是上帝的一个创造物，他堕落了，他活得很久啊。他很聪明啊，他来观察你，他来分析你，他了解你，他对你分析了八九不离十，但是你内心深处的一切，哎呀，他不完全知道，但他知道你的品味，他知道你选择的方向，他知道你心中的渴望。为什么？他看到你行事的一个模式嘛。你们用手机吗？你刷视频，天天刷，那个视频啊，就知道你的品味，知道你的爱好。你是一直刷烧饭的、做菜的，天天就又来了，烧饭的、做菜的，不断的就是很好的啊，他就懂得你的心啊，他很懂你啊，他知道你的口味啊。哎，他就不断给你供应，不断的给你供应，你就太好了，太方便了。魔鬼就有点像那个样子。我不是说你刷视频，刷视频就是魔鬼啊，我是说魔鬼知道你的口味，他不能完全知道你的心，他知道你的口味，知道你的欲望。如果他知道你好那一口，他就偏偏给你供应那一口。他知道你心中有苦度，摆脱不了，他天天的煽风点火。让他苦读的苦变得越来越苦，这就是魔鬼，他知道你啊。但他知道耶稣，他不能完全的了解一切。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他敬拜耶稣吗 ？No。 他顺服耶稣吗 ？No。 所以圣经上说，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的不错，魔鬼也信了。确实震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魔鬼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可他不敬拜啊。就像好多人，我知道基督教了不起啊，我知道耶稣好啊，我知道有上帝啊。So what？ 所以好多人认识耶稣，只是停留在魔鬼的这个层次。我巴不得我们教会中不是这样的人，对吗？大家真的认识耶稣。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基督教嘛，基督福音的生命。”就是所有格代词。哎呀，什么叫所有格代词？用的怪怪的。他说，你说耶稣是主是一回事，然后说耶稣是我的主是另外一回事。魔鬼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可是他没有说耶稣是我的主，我顺服你，我敬拜你，他没有。那我们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承认耶稣是拉撒勒人耶稣，是上帝的至圣者，他是我们的至圣者吗？他是我们的耶稣吗？他是我们的救世主吗？你跟主真的有这样的关系吗？好，这是第三点。那第四点呢？我要，这是第二啊，对不起，这个倒过来啊。当魔鬼讲这话的时候，耶稣斥责他，责备他说：“不要作声，我们这种犯人不要作声。”其实意思就是说 ：“Be quiet， come out of him. 很简单。我请弟兄姐妹记得一件事情啊，耶稣赶鬼的时候，他责备魔鬼。我们文字有的时候我们不了解，对吧？就是责备到底是怎么个责备呢？耶稣是不是大声的吼叫啊？出来，用声音哦音量来征服对方，对吧？有的时候吵架的时候，夫妻两个人吵架的时候，就用靠嗓门来征服对方嘛，压倒对方的气势嘛，对不对？那么耶稣在赶逐恶鬼的时候，他责备，他用什么的话呢？我相信哦，我相信哦，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一定不是带着一种情绪性的一种怒吼，不是的，非常简洁，带着权柄，带着威严出来 ，Be quiet， 出来就成就了。耶稣不需要跟魔鬼大战三千回合，不需要的。好多人在教会里传道，他乱讲，魔鬼跟耶稣交战了，怎么交战？交战，交战，交战，交战，交战！哇，十八般武器都用过了，耶稣打过以后全身是汗。No， 这不是圣经讲的道啊！只一句话 ，Be quiet， 出来，带着权柄。你还记得在圣经的里头吗？在圣经的里头吗？上帝造光的时候，造宇宙的时候，有没有大喊大叫？没有啊。说有光，怎么样？有了光啊。看到海中有风浪的时候，耶稣有没有怎么说啊？他没有狂欢乱跳啊。那就是一个法术啊，就是住了吧 ，be quiet， 最近啊，那时候死了四天，站在坟墓会臭了。耶稣怎么说的？怎么说？拉萨路，出来。这叫权柄，这叫 authority， 这叫 authority。什么叫 authority？ 弟兄姐妹，耶稣教导人的时候，跟文士的教导是不一样的。文士有文士的权柄，那是专家的权柄，那个权柄是经过多年的训练，跟从名师，研究经典，他在这个领域有专长，所以他成为一个专家。就像我们建这个堂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的专家，我们有电子工程专家，有土木专家，他们一讲话我就不说话了，他专家讲的话我不能乱讲了，因为我尊重专家的权柄，他在这个领域搞了很多年，他当然明白，对不对？那我外行人，我也不懂啊。我尊重他的评价，但是你发现耶稣在讲道的时候，跟文士讲的道不一样了。耶稣讲道带着一种 authority， 这个 authority 是哪儿来的，弟兄姐妹？专家的讲道啊，专家的这个权柄是从哪儿来的？从书本来的，从训练来的。从老师来的，从别人的经验总结得来的，是花功夫得来的。耶稣的权柄是从哪儿来的？权柄这个字，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原来的意思就是 out of substance， 就耶稣的这个权柄是出于他自己的本体，他不是靠法术，不是靠长期的训练，不是靠嗓门，不是靠名师指点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有这样的权柄，万有都是出于他，也归于他。我们为什么要跟随耶稣？我尊重孔子啊，我尊重老子啊，我尊重现在的伟大的科学家，我尊重他们，可他们的权柄，他们的 authority power 是什么？多年训练造成的。他们跟我一样，我们的本体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我们本体是什么？是尘土啊，是尘土啊。可是耶稣的权柄是出于他的 substance， 他的本体。所以他对这个巫灵说 ：“Be quiet, be silent， 出去。”他就出去了。这是耶稣的权柄。我讲了这么多， 回到我们今天，我把每个弟兄前面都忘了，后面你要记得，耶稣为什么在他呼召门徒以后第一件事情就带领他们去赶鬼的场所。他告诉我们每个弟兄姐妹，你跟随耶稣的每个门徒，你跟随主，首先第一站你要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你有很多的敌人，很多你是不喜欢的人，有不少你讨厌的人，追恶的人，这是事实存在的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你最大的仇敌，最邪恶的仇敌是谁呀？就是撒旦，就是邪恶的灵。在这个经文的里头，他讲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，你读经的时候你特别要记得，他称耶稣为 Holy One， 是圣者，称魔鬼为污鬼。圣经有意把这两个放在同一段经文的里头，这在教导我们什么？污鬼就是不干净的灵，就是肮脏的灵。我问大家啊，那干净的东西是什么？比方我们喝的水啊，这个水你们觉得干净不干净啊？100%的纯净水吗？100%是不是100%啊？那好多人摇头，你知道对不对？像我这种人肯定是不知道的，我要查了半天我才知道，哦，原来世界上没有100%的纯净水，没有的，没有的，对吧？那污鬼污到什么程度？是30%的污，还是80%的污，还90%的不干净呢？大家说一说，污鬼的污污到什么程度？80%，同意吗？90%，同意吗？98%，同意吗？有没有？污鬼，污鬼的 unclean spirits 告诉你，它是一个 spirit， 是一个不干净的灵，就是告诉你，它是个脏的东西，100%的脏，你都没有一点点的光明，没有一点点的真实，没有一点点的美丽，没有一点点的良善，这叫邪恶，叫纯恶，绝对的纯恶，里面一点良善都没有。要是我还有这个东西啊，哎，在这个世界所见到所有的人，他之所以还成为人，他不就是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恶？希特勒是不是很恶鬼啊？是不是？但是你说他身上是不是100%的邪恶吗？我举个例子啊，有没有纯恶？他对他的朋友很讲义气的，魔鬼可以再利用他，他身上可能还有1%的好的东西。我打个词举个例子，但是魔鬼之所以魔鬼，他是100%的纯粹的恶，纯粹的黑暗，纯粹的谎言。魔鬼进入一个生命当中，他装成光明的天使，他的目的只是一个，要毁坏你，要阻挡你靠近神。那我再问大家第二个问题，什么叫圣者 Holy One？ 圣到什么程度呢？30%的圣怎么样？80%的圣是怎么样？98%的圣怎么样？ No， 耶稣基督是上帝的至圣者。这个话很有意思，出现在旧约里面只有一次，讲参圣，参圣是上帝的圣者，这是他力大无穷，可以征服很多的敌人。可是那个是有缺点的一个人，人间所有的人，大臣至圣先师，我讲是谁啊？孔子啊，他是100%的圣吗？没有，只要是人，他就没有绝对的纯善。可是耶稣基督他身上没有转动的影儿，他是100%的纯善，纯的圣。所以他成为圣者，他出来的时候恶就显明了，没有一个绝对的干净，你永远把相对的干净当然是绝对的干净，这是人间犯的一个大的错误。你没有一个善的标准，哪有恶的标准呢？你没有一个至圣的上帝，哪有一个歹毒的魔鬼啊？所以上帝一出现，魔鬼就胆战，因为光来了，标准来了，审判来了。 所以是魔鬼恐惧哦。但是我现在要问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，既不是纯粹的恶，也不是有纯粹的善，我们介于两者之间，对不对？那现在有个问题，弟兄姐妹，一个基督耶稣的门徒，你生活在这个世界，当你离上帝一远的时候，你就自然而然离污鬼越近。我再讲一遍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当你离至圣者上帝耶稣越来越远的时候，你与污鬼就越来越近，你听得进他的谎言，享受他给你的欺骗。当然越是靠近基督的时候，靠近至圣者的时候，你的里面就越是干净，因为离魔鬼就是越来越远。大家知道长江的源头在哪儿？长江的源头在哪儿？唐古拉山脉，对不对？我问大家，长江里的水越是靠近源头越干净，还是越是靠是长江尾越干净？那是肯定是靠近长江头，对不对？那是源起，靠近唐古拉山脉那儿水就是干净。但有没有100%的干净？有没有？我刚才说没有，没有吧？没有。世上有没有100%的纯净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纯净？你的丈夫给你买的那个金戒指啊，我告诉你，不是纯，100%的纯哦，真的不是100%的纯哦，在世界上没有100%的纯金，纯金你们知道叫什么？95%，对不对？就是99.999%，那叫纯金，那叫做95%，那是纯金，极尽纯金的东西，因为黄金里面有杂质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纯净的东西，但是你越靠近源头，叫长江里的水，越是靠近源头，它的污染就越少。同样的母乳，我们中间好多伟大的母亲在这儿，母乳最干净的地方，把母乳你给它吸出来之后，经过空气以后怎么样？干净，干净。跟直接你的孩子吸母乳，哪个更干净？当然是这些源头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一这些源头越是干净，弟兄姐妹，你越是靠近基督，你就越是远离魔鬼。你不要整天打鬼打鬼打鬼打来打来打去的，你靠近耶稣，你极尽耶稣，向他祷告，亲近他，你就自然而然靠近圣洁的源头，这样你就不会怕魔鬼了。这儿一句话，我最后一讲完我们结束了，我们去来读这经文，来，我已经给你们可以胜过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这个世界有邪恶的人，用各种方式要伤害人，但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说，我给你们权柄胜过蛇和蝎子。蛇是代表撒旦，因为撒旦就是那古蛇。那蝎子代表什么？蝎子代表伤痛、伤害、折磨。他说，我给你们一种权柄，你可以胜过蝎子跟蛇，没有什么能伤害你。但条件是什么？你要有从基督来的权柄。从基督的权柄是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，我们越是靠近这个源头，我们越是从源头领受的是平安，是医治，是喜乐，是干净，是成圣。耶稣说，我把我的权柄赐给你，不是我们本身有权柄的。我有一次晚上去探访一个家庭，我在那边找了半天没找到，那个 GPS 有的时候也不灵啊，你知道。我看突然有一个警察在我后面哔哔哔，我看有警车跟着来了，我赶快把窗子打开，然后他问我，我们跟踪你一段时间了，你在搞什么？把车抛在边上，窗子下来，手放在方向盘上面啊，然后我说，我是牧师来探访。那没事，很尊重，就让我走了。他为什么？我看他人个子不高啊，打架不一定打得过我。他为什么我听他的？为什么我听他？为什么？他有 authority 啊， 这个全面从哪儿来的？从哪儿来的？它的背后有美元、美军和美国啊，所以他有这样的权柄。他按喇叭我就停车，谁给你这个权柄？你的背后有谁？有基督啊。所以你只有靠近基督，靠近这个至圣者，你魔鬼才是越来越远。只有靠近这个至圣者，靠近这个源头，你从那儿领受他的祝福、他的喜乐、他的平安、他的圣洁、他的供应。愿上帝把他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。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。好，请弟兄们起立。
麻烦投影的弟兄，谢谢。
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。
在我们中间行走，你为我们倾倒你的生命，用你的宝血来赎买我们。如今我们属于你，我们跟从你，我们效法你。如果我们实在是你的子民，你是我们的大主宰，我们的大君王，我们的好牧人，你牧养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在青草地上可安息的水边的时候，你牧养我们，供应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在死荫的幽谷当中，你用你的杖、你的竿保护我们，引领我们。主，你是胜过风浪的主。主，你是让拉撒路从坟墓出来的主。你是让魔鬼退却的主。主，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，求你圣善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。主啊，你在我们心中被显伟大，你的国度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扩展，要透过我们扩展到我们的家人，扩展到我们邻居、我们的朋友、我们的社区，让人知道耶稣基督你是唯一的道路，你是光，在你的面前黑暗无法隐藏，你是真理，在你的面前谎言无法隐藏。主，你有权柄，在你的面前一切的污秽都不能沾染。主啊，让我们敬拜你，让我们常常靠近你这位伟大的至圣者。只有在你的面前，我们知道什么是黑暗，什么是污秽，什么是肮脏。主啊，求你的灵帮助我们不断地靠近你，让你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发出莫大的功效。主，我们把我们照着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弟兄、每一个姐妹带到你的面前。我们中间如果还被黑暗捆绑的，主啊，求你的圣灵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工作，释放我们，让我们脱离仇敌，让我们活在你的爱当中。 这个世界是充满欺骗的混乱的时代，一方面好像非常的繁荣，可另外一方面也充满许许多多污秽肮脏的东西。主，让我们仰望你，靠近你的至圣者的源头。主，我们中间有心灵苦毒的、愁苦的，主，求你医治我们，释放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中间里面很空洞的、枯干的，主啊，求你的真道来充满我们。我们中间有疾病的，主啊，无论是肝还是肺还是其他的器官，主啊，求你的手触摸他们，释放他们，医治他们。全能者啊，我们仰望你，不是因为我们行的善功善德配得你的恩惠，而是因为你的怜悯、你的慈爱要临到寻求你的人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这里运行，求主的灵在这里释放、医治、拯救、光照、温暖，是吧？洁净，让你的孩子们饱得你的慈爱，带着你给我们的权柄，领受你给我们的喜乐、平安、圣洁、恩惠，在这个世界为你做见证，保守你孩子们出入的平安，还有很多在外旅行的弟兄姐妹，你的儿女们，主，你与他们同行，成为他们的平安。主，我们中间心灵有压抑的，主啊，求你复苏我们。我们在常常在昏睡的时候，主，你提醒我们，因为魔鬼就要封闭我们的耳朵，关闭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警醒地活在你的面前。尤其在一个弯后背离的时代，巴比伦之灵到处乱窜，让列国陶醉，列国醉了，你让我们清醒地活在你的面前。谢谢主，愿你的儿女们过一个荣耀的一生，得胜的一生，有见证的一生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